欢迎收听真心话大冒险，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1点到12点，在这里跟你分享各种不同的人生故事。我是代班主持人 Peggy。 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一位千万级的讲师，他担任企业讲师18年，企业授课时数达到14000个小时，两岸超过130,000人次学员上过他的课程，企业总授课场次达到2400场。今天他带来他的新书《极限赛程》，真诚地分享他半生走来的喜悦、冲刺、挫折与遭遇低谷的故事，并用他独到的人生观点带领我们重新寻找人生的意义与解答，让生命活出最精彩的极限。让我们热烈欢迎谢文宪老师。
嗨 Peggy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们大家晚安，大家好。
好，谢谢老师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可以请老师先介绍一下这本书吗？极限赛局，这是一本怎样的书呢？
这是我的第11本书。老实说，我写完10本之后，在2020年我就跟人家说我不写书了。实际上隔了3年多之后，受到天下文化非常诚恳的邀请。我本来觉得写书很花我的时间，花了我太多时间。那你也知道，其实他的报酬相对没有那么高。那实际上他们提出了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我用口述的，请记者帮我写。这个想法非常打动我，是因为过去10本当然就是我自己写，花了很多时间。这本书有刘子宁的第三人视角来切入我的前面55岁的人生，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本书一开始发行大概到现在为止1-2个月，得到非常大的回响，算是我的人生之书了，半自传。
哦，所以就是因为那个天下杂志就是说，哎，你既然不想写书的话，让我们请一个专业的
记者来帮我写，
记者帮你写。你说哦，好、啊、好、啊，然后你就来跟这个刘子宁老师就是合作来创作这本书嘛。那这本书的书名很有意思，叫做《极限赛局》，这是什么意思呢？
好，本来这本书的书名一开始我们在定调都不是用这个书名，书名的定调是我所热爱的人生。刚开始记者跟我接触的时候，在去年2023年的7月，他就发现我一件事情，就是我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很投入，然后虽然身体有一些状况，或者是人生遇到一些低谷，总是还可以很热情的面对人生。所以我们当时定调的方向是我所热爱的人生。当然在最后书全部写完，出版社要发行之前，我们通常就是有点像小孩生出来才取名字
啊、哦，对，
就是书写完才取名字。好，当时因为3-4年前我看过天下杂志一本书叫《无限赛局》，那我是觉得我的人生或者是一般人的人生，公司、产业、产品都不会是无限，我们可以做的是挑战极限。所以当时我们就选了好几个名字，其中就定掉这本书叫《极限赛局》，来衡量人生虽然无法无限，但是我们可以挑战极限的5个心法。
那可以跟请老师介绍一下这5个心法。
好，这5个心法其实在这本书的第16页有一个公式，这个公式大概是这样。各位听众，你听的时候你不用很有压力，因为书全部写完之后，我才把这个公式放在第16页。它的公式大概是这样，就是优势加天赋，优势加天赋括号乘上连结，然后除以低谷。然后用中括号框起来，指数的位置写上使命。好，为什么会这样说？如果这个值你要越大的话，其实很简单，就是分子要越大越好，分母要越小越好，然后使命要越强越好。其实就在谈我自己到了50几岁，我谈的我的优势跟我的动力，如何透过自身的力量把自己的优势跟动力放大，然后跟外界的连结，这个我们叫优势加动力乘上连结。那低谷当然我自己在过去这33年的职业生涯遇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状况，也遇到了身体上的挫折。那我自己可以很快从低谷当中爬出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然后为什么能够在50几岁的时候找到自己人生奋斗的目标跟方向，这个使命其实从头到尾就是用这个公式，然后用这个5个篇章以及5个心法来跟所有的听众做一些说明，这样子。
哦，那你在书中提到这个数学模式，你是如何参透你的人生历练跟数学模式？因为我自己是套不起来，然后看到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惊讶，觉得老师有这样的想法。
其实这个书写完的时间大概在2023年约莫10月，就是去年的10月就写完了。可是我一直没有定调的原因，除了我要写这个作者序，还有写一些后记以外，其实我花了1个月的时间想，如果说我要透过这本书给年轻朋友一些可以复制的准则，我可不可以透过一些简单的数学公式？所以我看了这5篇，看了非常久。虽然是我自己人生的故事，但是这个公式倒是最后才参透。我们在做企业内训的时候，常常跟很多人说， 不要用现象解释现象，要用理论解释现象。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节目做得很好，比如说啊，阿伯这个很成功啊，事业很蓬勃发展，看到某一个人状况很好或状况很不好，你会拿很多理由去跟他证明说这个状况好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状况不好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但是像这种状况，我是觉得你用现象解释现象很容易失真啊，很容易找到那个是错的理由。或者我用一句更白话的话来讲，各位听众听得不要生气，就是你只要成功了，屁话都是对的；没有成功，没有成功对的话都是屁。有点像这样嘛。所以我就跟，因为我们主要是战场在企业，所以我们跟企业人讲成功的原因，或者是你怎么样激励自己。这个讲穿了没有用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就是打狗血、撒狗血，或者是这个打鸡汤啊、打鸡肋。所以我会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可能用我比较擅长的数学。那我用这个数学来告诉大家，其实很简单，分子越大越好，分母越小越好，指数的地方能够越强越好。所以呢，看完这本书，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它其实就是能够找到自己的优势，跟动力。然后想办法跟别人连结，这个分子就会越大。然后自己只要掉进低谷，不要太深，不要太久，不要太长，赶快爬起来，因为还就有机会再站。如果你的值都没有办法很大的情况之下，找到自己人生奋斗的使命，那你就会变得很强。好，逻辑其实就是这样，没有什么难的地方。
哦，所以老师是说，就是我们的那个分子要大嘛，对不对？那就是天赋跟优势。
优势。
哦，那。我们应该要如何找到自己的天赋跟优势呢？
当然书里面有谈到很多很多种方法，当然也有科学的方法，也有我自己的方法。当然我自己是因为我在念高中的时候，念大学的时候，就透过了很多莫名其妙的机缘，包含像这个高中时代的这个毕业旅行晚会，或者是我去把我们高中同班同学臭骂一顿，说为什么我们班一盘散渣，运动会都没有人要办啊？然后大家突然间觉得好像真的应该要搞一些什么东西出来。那我其实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发现一件事，就是我什么事情都做得不太好，比如说我的球类运动很普通，长相很普通，成绩也是中上，也没有顶尖，各方面什么钢琴、画画、书法、作文这些看起来都很普通。而且我妈妈给我去学了很多才艺，我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才能，就是我学一学我就会说我不要了。
这应该其实很多人都这样，
所以我现在就比较能够理解年轻人说，假设我去做这个工作，做一做我就放弃，或者是做一做我就觉得不太适合，他要离开，我比较能够理解。因为我想主持人一定会很想知道说，为什么我只会找到天赋。我其实如果坐在台下，我其实就是一个五十几岁的阿伯啊，或者在我的儿子眼中就是一个阿伯啊。可是就是不要被我遇到麦克风，我只要拿到麦克风，我就会变成超人。麦克风就像是我的披风。我其实是在高中大学就发现了，我站在台上讲话不会紧张，我完全没有紧张这两个字。但是你要叫我去跟很漂亮的女生告白，那个我紧张到不，
那就会
紧张到不死，那个很会想死。或者是你要我去这个做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也会一般人一样有紧张。但是只要叫我上台讲话，我其实没有什么紧张。所以我其实是很早就发现，后来我当然前面的工作形态，除了三年做 HR 有点发现我自己走错路以外，开始在民国83年很早我就加入信义房屋，当时就是第一线的业务人员，开始卖房子，然后做这个店长，然后展开我的业务生涯。我后面的12年工作都是业务方面的工作，然后从2006年开始自己出来创业，讲课讲了18年，主持人刚刚功课做得很好，其实数字全部都是对的。
哦，所以真的很辉煌的，
就像我刚刚上来飞碟的时候，其实因为楼下那个电梯有点塞车嘛，反正我只要一坐下来，连水都还没有喝，我就可以开始讲了10分钟。其实我只要看到麦克风，我就心情很稳定。可是我跟一般人是完全相反，有些人看到麦克风，刚刚快点跪耶，他会很紧张。
对，
我其实没有，所以我会鼓励很多年轻朋友，你不要去跟人家比啊。有人很会说话那是他的事，有人很会画画那是他的事，有人很会打球，很会运动，很会弹钢琴唱歌那是他的事，你不是他，你不用跟他一样。你要发自内心去找。书里面当然也提到像什么盖洛普的这个调查，就是那种适性调查或天赋优势调查，其实你就花个几百块去做个测试，就有人会告诉你其实那个东西可能在哪里。
去身心灵诊所那种，
很其实很多啦，
去上网查一下应该
就像如果像我儿子小时候也去做过什么皮纹检测，做过什么什么七七八八很奇怪的检测，反正那种工具我觉得蛮多，就是给自己一个方向。 好，也不用真的去相信他，就像算命也不用真的相信，你就给自己一个方向。嗯、然后书里面当然跟大家讲，就是多去尝试啦。
嗯，
因为你多尝试多挥棒，总是会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啊。
所以老师，你是鼓励就是年轻人多换工作之类的吗？
初期啦，当然初期哈，因为我自己的儿子都一个26，一个23啊。
好、
先不要讲那个23那个大学毕业，因为当完兵出来之后，他的工作算是很稳定，因为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发现他的天赋是数学。我两个儿子都是念台大公管系科技管理组，两个的数学都非常好。那弟弟是因为从小4岁5岁就开始参加国内外大大小小数学竞赛，他现在是
四五岁，
他现在是桃园一家非常知名的升大学补习班的数学名师啊。
哦，
薪水就当然比他哥哥还高啊。他在大学刚毕业，他大二就在那里教数学了。他主要的对象就是那种高一、高二、高三的同学，你要升大学不是都要考数学吗？
对对对，
他就专门去教数学，所以他几乎在当兵的4个月也无缝接轨，回到家里有空他就去录那个录影带、录影片，然后给学生做复习，因为老师去当兵，不然懂。
对，
那哥哥就比较跌跌撞撞，哥哥因为数学也很好，但是他根本就没有往数学方向走。
他是不想吗？还是
他数学很好，不见得他要用数学当他的工作啊，
是 是，
就像说我如果语文能力很好，我不见得要当作家，我可以把这个能力发挥在其他地方。
嗯，
我这个老大很特别，是在2018年，他20岁，我50岁那一年，
嗯，
我们两个合写的一本书，
嗯，
在商周出版。这本书叫20岁小郎50岁大师，因为我儿子他的笔名叫小郎，我的笔名叫大师、因为我喜欢诗，同一诗那个诗、那他是看 NBA 的、我是看 MLB 的，看跟中华职棒的、所以我们两个父子在2018年一起去的美国看了 NBA 跟 MLB、回到台湾之后半年就写了一本书，
是讲运动的吗？
对，运动跟亲子关系、后来我们才发现一件事，就是我的儿子的天赋在文字能力上远远优于他的数学能力、所以我的儿子现在在他大学毕业之后，因为台大毕业总是大家会对他有些期许，又是老大，
是
就像主持人刚刚说，找工作就是跌跌撞撞，
对，
他自己的想法很多，然后觉得、这个不喜欢那个不喜欢，然后换工作换工作，然后遇到疫情又大家也很闷，所以我儿子大概毕业了 一年半之后才在、一个领域让我找到他的天赋。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跟所有如果在听这个节目的年轻朋友，他在国中一年级就发现了一件事，他很喜欢看 NBA、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NBA 在台湾只有一本杂志叫做 XXL， 好叫 XXL， 他们叫 XXL、不是那个衣服比较大件的 XXL， 是杂志叫 XXL， 他国一就开始订，就刷我的信用卡，国一国二国三，
老师人真好，
高一高二高三，大一大二刷了8年，然后大三他自己有零用钱他就自己买、看了10年的 NBA 杂志之后，他找工作就跌跌撞撞，结果有一天回来跟我说他找到工作了，我说我都没有看你面试你怎么找到工作，他说他拿着我那一本书《20岁小郎50岁大师》去跟这个出版社的社长跟总编辑面试，他现在是XXL的执行编辑，
哇好棒哦，
也是他的英文翻译，也是他的社群小编，他就是那种标准国中很喜欢看 NBA 杂志，看看看看看看，看到最后变成 NBA 杂志的编辑
啊！哇，好棒哦！
这是他梦想的工作。
对呀、
我就跟他讲说，你不知道杂志是夕阳产业吗？好，这个大家不要打我，因为很多人说纸本会是夕阳，他说他当然知道纸本有可能会走向，就是你看报纸、现在谁在看报纸嘛？他当然知道，可是他人生的目标不是要编杂志啊，他的目标是要到美国去采访 NBA 球员啊。好，那我想如果你的目标是这样，那你就勇敢去尝试吧、所以话说到这边，我觉得给大家一点点建议，就是小孩子也不用相信什么输在起跑点，我觉得也不可能啦、就是好好找到自己真的使用说明书使用手册、让小孩子自己发光，这比较快
哦。好，真的很谢谢老师的分享啊，分享自己小孩子的故事。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吴克群的破心脏。Hello， 欢迎回来真心话大冒险，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1点到12点，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聊聊真实社会的大小事。我是代班主持人 Peggy， 让我们热烈欢迎行动力先行者谢文宪老师。
嗨 Peggy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很少上这种晚上的节目
深夜感觉又特别感性啊，
对，特别感性。刚刚这首歌曲是吴克群的破心脏，我自己在重训的时候那个教练就特别喜欢放这个，我每次只要听到吴克群这首破心脏我全身都嗨起来了
感觉很有 power 的感觉。 OK， 那我们再继续跟谢老师来讨论一下，在书中有提到找到自己的天赋其实要从心流开始，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心流是什么意思吗？
心流其实就是你做一件事情会完全没有办法想象时间的存在。
嗯，
比如说我做一件事情我会一直看手表，就表示这件事情我有点不耐烦，或者我想要赶快结束。比如说如果你上课上来一般会一直看手表，就表示这个课不吸引你嘛。
嗯，
可是有些人他只要是去踢足球他会踢到忘记时间，三点
会
很晚才回家。好，有些人做饭做一做他会忘记，好像原来现在已经八点了。
是，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心流状态。
哦，
也就是说你看像譬如说我们在录广播好了，我来这里 Peggy 跟 Peggy 聊天之前我其实是在另外一个节目录广播，我自己的节目录了两集，然后过来这里之后我就发现啊已经十二点，我肚子好饿，我其实来这里之前我先去对面麦当劳吃了一个东西，然后进来之后我其实也没有想象说我们今天到底花了多久时间，这就是所谓的心流状态，表示对我来说做这件受访或者是当主持人的这件事情我没有任何压力，而且我完全忽略时间的存在。可是有些事情你会做得不耐烦，就会一直看手表，然后一直觉得就神了，他一讲就神了，其实就是这种状态。所以我觉得书里面其实主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我以前譬如说叫我写作文写书法画画，我就一直看手表问老师说什么时候可以下课。就像我最近在重训，那个教练就会让我感觉很痛苦，
很痛苦，
虽然很累但是一个小时、一下就过了。所以我觉得找到自己的心流时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所以刚刚主持人问说如果找不到自己的天赋优势怎么办，那你就可以问你自己，你做什么事情很容易忘记时间？
可是现在很多小朋友就是玩游戏的时候是会忘记时间，怎么办？
可以啊，玩游戏可以啊。如果玩游戏忘记时间非常好啊，你就一直玩游戏啊，你这辈子就从十岁一直玩到六十岁，你会完蛋吗？玩游戏如果可以变成工作，当然 OK。
哦，
但问题是玩游戏如果不能变成工作，你还要你爸你妈来养活你，那就真的很悲哀了。所以我反而建议，如果你真的觉得玩游戏可以玩出一朵花，那你就去游戏公司上班了。如果你在游戏中人家不会录取你，你只会玩游戏，除非你可以打到亚洲杯冠军，类似像这样的概念。那如果不行，我们身上总是要有几把手枪几把武器，这个武器有可能好，除了这个玩手游之外，我可能好，比如说我喜欢运动，我喜欢跑步，我喜欢唱歌，我喜欢冷静思考一些理性的问题，好，总之如果这些你通通都不行，你说你要去实现你自己，家长总会问说那你想到底想做什么，如果这些目标都没有，那就乖乖的好好的先把国中的课业高中的课业大学的课业，我没有要求说一定要拿到很好的成绩，至少完成一定程度，然后边做边找边做边找。
我觉得老师这句话真的很重点，因为你说如果现在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句想心流，然后跟他的小朋友讲，然后就小朋友说哎，我就喜欢打电动，我想从头到尾就一直打电动。
好，如果是这样，因为我的儿子两个都很喜欢打，小学就开始打，因为他们接触电脑的时间很久，我说我只有两个要求，第一个你眼睛不要弄坏，这第一个哈，第二个该睡觉就要睡觉。说实在我不太管他，因为我知道管也没有用。
对啊，现在很多一定很多听众朋友心有戚戚焉。
我三十几岁，他可能刚出生几那个时候，我们那管他还可能还勉强管得动。现在你说他们念书，两个都念台大，学历都比我还高，你觉得我管得动他吗？我觉得到我现在这个年纪，比较像是用朋友的角度跟他们沟通说，你如果说你一直打手游、打电动，可以赚得到钱，不用拿爸爸的钱，那你就去 go ahead， 因为那是你的人生，我也管不着。不要把眼睛弄坏，不要到时候我要来来帮你修复你的眼睛。然后记得睡觉。好，其他的我其实就是鼓励他。后来他们就发现自己在打手游或者电动的时候，跟同学 OK， 但是他成绩一旦退步，他会想办法把成绩补回来。慢慢慢慢在补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在中文能力，一个在数学能力上都有一些优势。他们最后就走上中文跟数学两条不同的道路了。
哦， 所以其实我们找到心流的一个喜欢 的东西应该要找好几个，对不对？
当然不会是只有一件，我觉得我不会有一件。像比如说我在写专栏的时候，我也很容易进入心流状态。一般人家写一篇专栏可能1500字，可能要花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我可能30分钟就写完了。可能一开始没有那么顺，所以心流要找到他书里面提及还谈到就是刻意练习，就是我还是要透过刻意练习。
刻意练习心流吗？
对，刻意练习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我写专栏得到很好的回响，我下一次就会想我怎么样写会写得更好。所以心流状态的刻意练习它有三个方向，书里面也有特别谈到，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买书来看。这三个方向就是策略，策略就是要用对的方法走在对的道路上，那个选择蛮重要。我如果一开始在写专栏这个能力上如果很弱，我有时候跟人家拼，拼到死我也拼不赢别人。第二个就是环境，就是如果你喜欢写专栏，最好你去认识一些也会写专栏的朋友，其实可以跟他们多请教。就是 我假打个比方是最简单，比如说我要减重，我的朋友一定都不能是胖子嘛，就是这个意思。假设我要戒烟，我的朋友不能够都是抽烟的，
就是有一个同温层，
这个就是环境。
环境。
第三个就是教练，我自己在学钢琴、学重训、学骑马，我都是找一对一教练，就是我自己本来都零的零程度，我不会弹钢琴，但是我很向往会弹钢琴。在疫情那个时候，我就找一个一对一教练教我，三个月我就可以弹，比如说《童话》《Kiss the Rain》，类似像这种经典的歌曲，算是进步比较快。像我不能跟人家那种很厉害的人比，起码因为我现在开始有在做一些训练，总是男人到了一定年纪，不能说体力不行啊，所以体能上还是有锻炼。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也不是天生就很会写文章，或天生会写专栏，天生会做广播，没有人是天生的，大家都是妈生的。
对对对，
不是吗？
是是是是是，好，了解。那书中有提到杠杆专业，可以跟大家说说您的那个杠杆专业的故事吗？大家如何才能跟你一样，就是杠杆专业？
其实杠杆就是利用一个支点，然后做一些比较省力的事情。
是
杠杆，我们一般讲物理学讲的杠杆就是 D1 F1 等于 D2 F2。好，那个各位听这个，一定觉得好像回到国中的物理。它其实很简单，就是抗力乘上抗力倍等于施力乘上施力倍。这个大家如果还听不懂，我就再用一个更白话的道理来看。比如说，如果你要用一个开瓶器打开一个啤酒瓶，那个开瓶器如果越长你就会越省力，开瓶器如果很短那个瓶盖是打不开的嘛，所以呢杠杆原理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最简单的逻辑就是，如果没有经验就要很有时间，没有时间就要很有经验。意思就是说，我在写第一本书的时候我一定是没有经验，所以第一本书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到了现在第11本书我已经很有经验了，我就不用花太多时间，这个就是杠杆。所以杠杆就是你要找到优势，每一件事情如果都要很费力，那这个人的时间是不够用，因为一天也只有24小时，你还要睡觉吃饭跟朋友聊天啊，所以你会把时间花在哪里，恐怕是必须要找到一些杠杆。在杠杆当中也谈到了像譬如连结，我们跟别人之间的连结它也可能是一个杠杆。书里面特别谈到了一件事，就是我要出第一本书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的挫折跟阻碍。当时2008年我40岁的那一年，反正就是我默默无闻，然后只是上课上了3年，我就想要出书，结果没有人要理我。一直到了2010年，我在匹克邦 Pixnet 上课的时候，被城邦媒体集团的首席执行长何飞鹏，他给了我一个机会，然后到了城邦出了第一本书。说实在，对我来说，第一本书他跟我谈版税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反正能够出书，我们还怎么 care 版税呢？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压力是非常大，我什么都不会，就花了很久的时间把第一本书完成，然后结果运气也还不错，就慢慢一路这样子写的，像10到现在第11本。到现在为止，像你看，比如说我写书、写专栏、做广播，去年还入围金钟奖，对我来讲就是本来以前很费力的事情现在越来越简单，是因为我有经验，所以我就可以很快进入状况。但相反的，回到我现在正在练的重训、骑马、钢琴，我三个都没有经验，所以我就要花时间在里面，看能不能三个锻炼出一个到两个是我一辈子的兴趣。所以 老天爷讲的这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这个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事啊、嗯、所以当我们想要有一些成绩的时候，你势必要花时间去做，但有了时间之后，如果能够找到杠杆跟支点，这个阿基米德讲，如果你只要给我一个杠杆或者什么支点，我就可以翘起全世界全地球，那个概念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我们可能要就是找到自己的喜欢的东西，可能要先花个时间，然后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才有可能之后因为喜欢的东西做的工作会比较简单这样子。
对，那要有时间去练习，因为那个就是动力来源。一开始人家做广播或者做什么，现在你想到的所有工作，一般人的动力都是因为金钱嘛。
对，
我做这件事情我可以获得到钱。但有些时期我们的动力来源不见得是钱、欸、因为有可能像我做广播就是兴趣。我写书虽然有钱，那个钱真的比我上课那真的是差太多了、可能连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都不到，但为什么我们报酬这么低我们还会一直写书？因为写书我会遇到我完全遇不到的人、好像比如说我不认识 Peggy， 我没有写这本书我不会来上这个节目，我也不会认识你、我也不会认识阿伯，类似像这样、所以书有点像是我们跟外界的连结它有点像是平台当中你要伸出手去跟别人连接，会去 reach 到你完全 reach 不到的人，所以书跟广播对我来说是这个意思。但是企业内训的上课，我们上课的对象都是
企业老板、主管、
也不到老板了，就是主管或者是中阶员工或者是他们有什么特别目的的学员，所以我的市场就会变成在那个地方可能就无法突破。所以我自己在从事这个知识型工作者的十七八年，我自己慢慢就感觉优势加动力挂号成上连结会让我的分子变得比较大，这是我的主要的诉求。
OK， 好，那老师有在书中有提到那个期望值理论、大约25岁到45岁是期望值理论，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好，期望值理论各位只要去 Google 大概就可以 Google 到，就是 M 等于 EIV、所以 M 等于 EIV 就 M 就是 motivation 动力，动力是怎么来的、那个就是你的动机或者是动力，等于 EIV。 好，各位去不用去记那个英文，英文有点难、E 就是你努力有没有用。好，譬如说我今天来上这个节目，我只要好好准备有没有用，一定有用嘛、所以 ABCD 的 E 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 1,2,3,4 的 E， 一个是0、如果 ABCD 的 E 等于0，就是我努力都没有用，那后面就不用看了，因为零乘上任何数字都会等于零、所以动机理论通常被拿来使用在譬如说乐透，假设你要买大乐透、请问大乐透努力有用的第一个逻辑应该是什么？就是
有机会中奖，
就是要去买啊、因为没有买它就不会有用啊、所以如果你要中大乐透20亿，第一个动作先去买、因为没有买的人是不可能中乐透、所以你只要买了 ABC 的 E 就等于1,2,3,4 的 E、那个 I 是什么？ I 是几率、V 呢就是那个好处、譬如说我用刚刚那个20亿的大乐透来讲、V 呢就是20亿、想不想拿20亿？每个人都想、问题是那个 I
几率
很低、所以呢 M 等于 EIV 就会换一个逻辑，是努力有没有用，有一几率很低、可能是千万分之一、那个 V 好不好？很好，因为你很想中二十亿，乘出来会有一个几率，这个叫期望值、相反的，我不要去买大乐透，我去买刮刮乐、刮刮乐我只要刮中我可能有100万，我随便举例啦、100万相较于刚刚的20亿，那个 V 值就小很多、可是100万中奖的几率会变得比较高
大一点。
好，所以其实人生说穿了 M 等于 EIV 不是要来抖包袱，不是来抖书包说告诉大家说什么理论讲了很多数学，不是，讲穿了人生就只有三件事、第一，努力有没有用？有用、就是比我们更厉害的人都可能比我们更努力，所以努力是一定有用的、除非你找到一个努力都没有用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就早就可以放弃了。
比如说我们在职场上觉得这个东西我再怎么努力老板也不给我加薪，
如果你发现老板努力再也不给你加薪的时候说实在，如果没有说走就走的勇气，请你收起你的玻璃心。如果说这个工作你真的觉得不行，别的工作等我，那不用考虑，马上明天就可以离职啊。如果说老板不给我加薪，可是这个工作离我家很近，说不定还会硬撑着、所以那个 A 等于 EIV 的 E 就是告诉大家你努力有没有用，只要有用你可以值得留下来、第二个就是 I 看几率，假设我要升经理，现在有三个人抢那个位置，那个几率就是三分之一、那你就要问自己，经理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 如果经理是你真正想要的，这个地方就值得留下来拼。如果你看到你的经理状况都比一般员工还要更差，那请问你为什么要升经理？所以期望理论就在谈人生真正在做抉择的时候，不外乎就是那两个变数，一个是几率，比如说我要追一个女朋友，你觉得我追得到吗？那个就是 I 嘛，V 就是那个女生真的是你想啊要的吗？或者你喜欢的吗？现在我觉得啊，对于我来讲，我比较不会去谈几率，因为几率是一种主观意见啊。所以我就会很多跟年轻朋友讲说，你现在所追求的那件事是真的你想要的吗？只要是你想要的，那就不用考虑，先去做了再说。
。好，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老师为什么要选这首歌？理想混蛋不是因为天气晴
朗，这是我儿子听的歌。因为这个是很非主流音乐，但是我觉得他有一次在车上跟我介绍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好听啊，我就把它收在我的歌单里面。
好 ，OK， 先休息一下。欢迎回来，真心话大冒险。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1点到12点，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聊聊社会的那些大小事。我是代班主持人 Peggy， 让我们热烈欢迎活出生命极限的谢文宪老师。
嗨 ，Peggy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们，大家晚安，大家好。
好，那我们继续来跟老师谈一下他这次的新书。他的新书非常的精彩，真的很适合大家去。最近有书展，可以就是去买一下《极限赛局》。那老师有在书中有提到，天上掉下来的礼物通常看起来有一点丑，但背后可能是一种祝福。能分享一个你接受过看似丑陋看对带来祝福的礼物吗？
我自己觉得做广播大概就像这样，因为我是念桃园武林高中，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够做这个广播节目主持人，因为我那个年代是听广播长大的，就听什么棒球啊，或者听什么以前的什么司马中原讲鬼故事那种，
真的有点遥远，
我是有点年纪的、
啊、
然后我因为那一年考大学一定要考国文跟英文，要考上高标嘛，结果我是英文跟数学考上高标，国文是连低标都没有，所以我当时四个国内的新闻系，政大、辅大、淡江文化，我都没有办法念。我是念逢甲大学企管系，所以我们一家，我跟我两个儿子都是念商管类型。可是我一直没有放弃做广播的梦想，是事隔19年之后啊，我才在一个因缘际会当中，在新竹然后主持的广播，一路到现在11、12年的时间。我也想跟各位说，是我主持广播一毛钱都没有。而且我也没有拿钱啊，但是这个天上掉下来礼物应该是这样，就是我去某一次去上了某一个节目之后，他就跟我问说，我的人生梦想是当广播节目主持人，那是2003年，这个梦想他知道了以后，隔了6年刚好遇到全球金融风暴2008年，然后2009年该电台就是因为有一些主持人就离开，然后他们每个主持人就本来从1小时带状变2小时带状，所以时间就要拉长，他就来问我说，哎，你不是说你的梦想是当节目主持人吗？你要不要来跟我一起做一个节目这样，这天上掉下来礼物，说实在我那时候上课很忙，也是台湾大陆这样一直飞，可是他跟我讲说每个礼拜一我们来录一次 live 一次预录，我也没有问什么薪水什么收入，通通都没有问，我就说好先接了再说，
因为是你的梦想，
对，我想要做，所以那一年是做了一次录 live 一次录预录，你说这个是不是天上掉下来礼物？那绝对是嘛，
绝对是。
然后主持人就觉得很对不起我，就每个礼拜就请我吃饭，好，这个简单吃，我们两个礼拜去一次，所以我刚好变得有一个机会，是我就那个礼拜不用跑大陆了，我反而有机会休息。然后当时的这个电台的副总经理因为离职到了另外一家电台当副总，那也因为他的介绍，我就到了新竹寰宇电台做的主持人，到现在为止一共11年，我中间还到 News98 飞碟中广做了2年的广播节目主持人。简单讲就是对我来说，如果我考虑到的是时间、金钱或者知名度什么等等，我大概就不会有什么去年什么金钟奖入围这种事情跑出来。但我觉得有时候人生准备40%就可以先冲了，等到你全部准备好，机会就是别人的了。所以别人问我说这个东西你要不要试试看，我就会在书里面有谈到，就是 be a yes man， 就你先说好吧，
先
试试看，40%就可以了。我的另外一本书叫人生准备40%就先冲，差不多你考虑一下几个重要的条件，可能不是完整，但是差不多40%你就可以先做。因为有些事情都是边做边学，边做边改，或者是摸石子过河达到目标。所以我自己的人生 体验，就是不管是做电视、做电影，我甚至做广播、写书、写专栏，
嗯，
或者现在创业，我的感觉都是等到你说全部准备好，机会就是别人的。而且第二个，人生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刻。
嗯，所以只要天上突然给你一个机会，
对啊，
就是要去把握就对
了，就上
了，不要想太多，想太多反而就没这个机会，可能又觉得说啊，怎么都遇不到伯乐啊？
我觉得就是这样。假设今天我是阿伯，阿伯今天假设身体不好，问说哎 ，Peggy， 你来帮我代班，代班的时候你想啊，我也不会主持，然后这个来宾我又不认识，然后书怎样呢、嗯？你只要想这些东西，你就会发现什么事都不能做了。
真的，
我觉得如果只要愿意去多尝试，不要害怕失败，这是我觉得一个成功的人他有一个特质啊、嗯、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嗯，就是真的不要怕失败啦、嗯、我觉得尤其是刚出社会的新鲜 的人才真的要多尝试。好，那老师在书中有提到在人际关系中你提到了寻找价值一致的伙伴的重要性，那老师你是怎么寻找这些伙伴，有没有深刻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当然也有些成功，有一些失败。我是觉得一个人成功不如两个人成功，两个人成功不如一个团队成功。明星球员都光芒短暂，明星团队史上留名。我就举刚刚举广播，现在还是举广播好了。
嗯，
我从2013年开始做了那个广播节目，一直到2020年，
嗯，
我都是一个人主持。
嗯，
然后就算我状况不好，身体不好，或者是我遇到身体上的疾病，我还是把它撑完了。反正可以预录嘛，哈。
嗯。
可是我不瞒各位讲，其实过程中我去申请了3次金钟奖，3次都没有入围。直到了2022年，我觉得我想要放弃，因为我已经撑了这么久了。
嗯。
我就跟电台提说，我想要放弃，
不要申请了。
对，我就不是，我不要做广播了。
哦，是不要做广播了，
因为我们没有拿收入嘛，所以我说不要做就不要做啦。
Yes，
我没有什么好考量的嘛，所以我才会讲了不要的最大。电台就说：“哎呀，你真坚持了这么久，你应该好好努力啊，再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啊。”他就提了一个 idea， 就跟这次天下文化叫我写这本书一样，他提了 idea 说、那你不想做，你找一个 partner 来做啊。
哦，一起，
就是两个人一起搭档嘛。你很累的时候，你叫他做，就我们俩可以搭档。
就像我跟老板。
对，有点像这样，有点像这样。我就脑海里第一个想到的是当时永龄基金会的执行长，他老板是郭台铭啊、他也因为BNT 疫苗事件也常常浮出新闻台面的刘幼彤、他刚好是新主人。然后我们电台刚好在桃竹苗地区还有一点点知名度、所以呢我就提了他，那电台当然说他如果愿意来当然很好啊、所以 Amanda 他也同意了，所以2022年开始我就跟他一起主持了这个节目、结果第二年就入围，而且一入围还入围2项。
哇，
对，
好厉害、
所以在此之前我为什么会直接大脑里想到刘幼彤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其实在2020年我们就合组了一间电视公司、然后做了一档全台湾第一个结合职场娱乐说话跟商业的选秀节目，在华视录影，在东森综合台播出，接在天才冲冲冲的后面，礼拜六晚上10点到12点，我的搭档就是刘幼彤、所以我们因为有做电视一年的经验，接下来一起做广播，我觉得默契就非常好。
对，
而且我们是一个他的背景跟我完全不一样，我是男生，他是女生，他对创业很有想法，我是对创业没有什么概念，但是我对企业这边的连结很高、所以我们在几乎很一致但是又不完全相同的情况之下合作了广播节目，就获得文化部肯定，我觉得是我们选择是找到一个很好的搭档然后一起往前走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哦，那真的，那你刚开始为什么会想要跟他一起就是创电视？
电视的节目是因为、当时我在做电影，那要更早，就是我在2019年的时候我做过一档电影、这个电影虽然最后是失败收场，不过、当时是永龄基金会执行长，他觉得这个电影很不错，他就支持了我。那、他当时的赞助的金额算是我们所有赞助金额里面非常高的、而且不瞒各位说他是我的学生，就他也来上过我的说出影响力的课程、就演讲的课、所以我们有师生的关系，也有朋友的关系、也有合伙人的关系，也有赞助者跟被赞助者的关系、我们的关系算是很多元，而且我这3-4年近距离观察他，他是一个侠女啊，他是一个很值得信任的朋友、我觉得不管是当朋友我觉得不管是当朋友也好或当事业伙伴也好，他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哦，了解。那老师，在你人生走到现在，你有没有有一个让你特别感到骄傲或满足的成就？
骄傲跟满足当然很多啦。如果你要我讲这个，我一定会说一件跟书里面完全没有写的。
好，我来跟请分享给大家。
你应该看不出来我有抽烟了，我抽烟抽20年了。
真的看不出来。
我抽烟抽20年，我戒了17年，我一根烟都不抽了。我是民国76年高中毕业。就交了一个朋友就抽烟了，那时候人家跟我讲说抽烟才是男人了啊，所以76年抽到96年，96年就是我妈妈过世的一年半以后，我其实很深刻体会到你再有一些好的条件，没有健康的身体也没有用，因为我的母亲是在她59岁那一年就过世了，
那算很早
很早，她我还没有跟大家讲她45岁就中风了，
45岁，
所以你看我都已经55了，我妈妈45岁中风，59岁走，所以我妈妈就是一个很好的生活教材，她当然就很认真工作，比较没有照顾身体。我妈妈走了以后，我就开始想起我妈妈在生前曾经跟我说的话。当然我自己因为职业讲师的关系，常常要用到喉咙，而且我两岸这样跑，身体状况因为血压有点高，所以我其实壮士断腕一个念头就把烟戒掉，所以现在17年我一根烟都没有抽。好，这你如果你要问我，我就会说这件事情是我
非常厉害，
很难，是真的很难，有抽烟的人都知道啊，是非常难的。
对，
那第二件事情，如果你要问我一件很骄傲的事情，就是我是2019年得到癌症。
对，我有在书中
对，但是我现在已经第5年了，也就是说再过2-3个月我可能这个重大伤病就要被拿回去，好，因为反正我人生终究有一死嘛，反正我就不会因为这个癌症而死，因为5年呢没有发生事就没有发生事了，
没有再复发，
没有再复发，所以我回答主持人的问题是，反正人生就是这样上上下下起起伏伏，有遇到低谷，但是如果你要问我所谓你刚刚我们一开始提到这个书名不是叫极限赛，于是我所热爱的人生，我会告诉你我所热爱的人生就是一句话就说完了，叫做这个低谷时不躺平，富足时不迷惘，好，人都会有低谷，但是我不会躺平，我不会放弃自己，那有一天我好的状况很好了，千万不要忘记自己是谁，不要迷惘，不要大头症，这个就是我所热爱的人生吧。
哇，谢谢老师的一个结论。好，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如果想要更多的资讯的话，可以到 FB 搜寻真心社阿仔的窝真心话大冒险，或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真心话大冒险，也可以听到我们的 Podcast 哦。我是代班主持人 Peggy， 我们下次见，
拜拜。